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三讲，今天的题目叫摩西的使命。上一次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十七节，我们今天从第四章十八节开始，一直会讲到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节啊，到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哈、这里是讲的这个摩西，神差遣他回到埃及啊，回到他百姓的当中。那所以我们说摩西他开始蒙召的时候他是八十岁啊，中国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摩西是八十才开始啊。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生快结束了，那但是神却呼召他，那其实他在最年轻的时候神没有用他，他四十岁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是流亡到米甸去了啊。那所以神让摩西在米甸那边待了四十年，有四十年之久他好像一事无成，什么都不能做啊，一直到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那神给他的这个命令是不容易的啊，让他去见法老，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啊。那这里我们讲到法老啊，讲到摩西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法老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他是代表世界，埃及就是世界啊，当时世界的强权，世界的王。那埃及是世界的王，那所以我们在讲神的百姓其实原来是在世界为奴那我们在讲我们得救的时候，或者是从保罗的书信那边讲到，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啊，当时你们行事为人是顺从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的啊，去顺服他们。所以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啊，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或者说我们说奴隶的光景。但是神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摩西来了，我们是成为神的子民啊。那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捆绑，为奴啊，被罪辖制，被世界辖制的这个捆绑当中，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啊。所以摩西的一个使命其实就像是耶稣的这个使命一样啊。那他要面对的是法老啊，面对的是埃及的这个权势，那甚至后来神做的工作就是击打埃及啊，让埃及的假神啊败坏埃及的假神，所以让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的地方被释放出来啊。那所以神呼召摩西，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很简单，听起来简单啊，把百姓带出来，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你说法老会听他的吗？啊，那但是其实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啊。神已经告诉他说，这个法老他不听你的啊，然后呢，我会使他的心刚硬。从一个角度看好像是啊，因为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击打埃及，其实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些都有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所以神一开始就对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裔会在人的土地上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到了第四代，过了四百年后我会把他们带回来啊。好，那现在神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摩西了，然后又跟他讲说亚伦会跟你相遇，亚伦会帮助你。好，从第十八节开始，第四章十八节他就离开了，然后他跟他的岳父说，那时候他是帮他的岳父放羊，他要走的话他要跟他讲一声，他说求你容我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那叶特罗就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他是不是带着很多牛群羊群跟他一起去，空手而去啊？那孩子你就带去吧啊，太太也带去，所以他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然后他们骑上驴就回到埃及地。那摩西他凭什么去呢？就手里的一根杖啊。这边讲到说他带着拿着神的杖，原来是他的杖对不对？但是行过神迹之后就不一样，就变成神的杖，所以神给他有一个权柄。所以后来你看他行神迹啦，或者击打什么啊，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靠着他那个杖，连分开红海也是一样啊。然后向天举手把那个杖举起来的时候，这个红海就分开了。 然后这个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边讲我要使他，原文有一个讲到任凭啊。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啊，他这个任凭这个字啊出现了十次。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哇，这个到底是法老的心刚硬还是神使他的心刚硬啊？这个是一个奥秘。神使他心刚硬的时候，就是我硬又不是我自己要硬，是神叫我硬的，对吧？那到底是我自己刚硬还是神叫我刚硬啊？我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要相信呢，还是神使我相信？所以都有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有时候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神他预定我们嘛，对不对？是不是神我们蒙拣选，是不是神预定我们得救？所以看你怎么看这东西啊。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很多看不懂的东西，或者说你们觉得很奇怪不合逻辑的时候，你看这个的时候不要用你的逻辑去限定一个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去限定的话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个是奥秘的事情。我们说有几个奥秘的事情啊，你说你知道在正统教义有三件奥秘的事情是我们头脑所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哪三件？第一件就是神他是一位神，对不对？可是他却是三位一体，他到底是一还是三？
都是、啊、
那耶稣是不是跟神同等？
应该是
哈，耶稣跟神同等哈，可是这个，哎，他又遵从他是父亲，然后耶稣也讲话说，父是比我大的，啊，然后父把万有交在他手中，万有是不是早就在他手中了？
是啊。
是，然后父又把他交在他手中，年轻人就问这个问题了啊，哎，你不是说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怎么父又把万有交在他手中，怎么还要父再给他呢？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绕在那个字句上的话，你会出不来啊！很简单，跟他讲一句，这个题目就是什么？就是三位一体的问题。讲到三位一体，就是什么？奥秘的东西。奥秘的东西你就不能用理性去理解，因为你理性解不通嘛。因为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呢？我们的神是一位，他又是三位，啊，然后这三位呢是彼此，他们又是一体。又不是，他们又彼此不是一起啊，所以套公式的话，数学公式是什么啊？你们学过逻辑，套数学公式的话就是一等于三，三且三又等于一，而且呢一又不等于三，三又不等于一啊。
你是一不等于三，就是一个神啊，
就是一个神，他们是三位，三位又是不同的位格嘛，对不对？所以又不同嘛，又一又不等于三，三又不等于一，可是一又等于三，三又等于一，所以你出这个考题的话，逻辑老师给你会答对还是答差？肯定就是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嘛。可是这答案对不对？答案是对的。所以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公式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等于三，且一又不等于三，而且呢，一又三又等于一，三又不等于一。那所以你这个就昏了啊。那可是答案对不对？答案就是对啊。那如果你用你人的逻辑想要去把它解释清楚，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不可能，我不能解释神的事。
如果你把它解释清楚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就变成异端。为什么变成异端？因为你用按照你的逻辑所认为说是这样子，到后来说哎，那你这样就错了，你这样就是把耶稣不等于就是否定耶稣是神，然后反正就讲不清楚，因为你只能选一个嘛，要么就是一等于一啊，要么三等于三，你不可能是一又等于三，三又等于一，你这个没有办法说得通的啊。所以很多在教会历史，很多神学的论争，为什么到后来很多被列为异端？被列为异端的结果，就是因为他太想把三位一体的奥秘讲清楚，用人的理性讲清楚，那讲到清楚，到后来就是越不清楚，而且是根本就错了啊！你这个观点不对，你这个是异端啊！然后他们就被定为异端。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就是说任凭哈、啊、也是一样，除了三位一体的奥秘之外，还有两个是哈、啊、正统教育，一个叫做耶稣是人，耶稣是神哈、啊， 那人性跟神性可不可以结合在一起？
在耶稣身上也
行。那人性跟神性可不可以分开？
也可以、
啊、也可以分开哈。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矛盾啊。那它不相混合，可是又不能分开。你看油跟水的话，它可以合在一起？不能合在一起哈。可是耶稣就说，我们是分开来，可是又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一个说不通的东西啊。所以你太把它这个想要用人的理性把它说清楚，最后就变成异端。有个异端叫做基督一性论啊，基督一性论的意思啊，你们没听过啊？在埃及的一个异端啊，他就是讲到说，其实基督是有人性跟神性啊，他只有一个位格啊。那这样的话，基督一性论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基督他，你把神人两个东西把它讲到一个，那这是一个异端。而另外一个是跟我们中国有关系，大家知道有一个教派叫做聂斯多流教派。聂斯多流教派在大唐朝的时候称为景教，景教啊，景教就是这个教派去的。那个这个教派在教会历史也是被定为异端，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强调耶稣的人性，到后来就说哇，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耶稣是人了啊，那当然这个是在文字上面，是在概念上没有讲得清楚，可是他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可是问题是你要把它解释得清楚的时候，或者人家这样讲你的时候，那你就百口莫辩啊。所以很多后来也发现他并不是异端，只是因为你在解释这个东西你就是讲不清楚。所以人就是不能解释神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三个正统教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救恩论，一个三一论，一个基督论，还有一个叫救恩论。那救恩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得救到底是我决定我要信主啊，我自己的意志，还是神拣选了我让我得救？
神拣选了我先，
对，神拣选了我，可是我的意志，我要不要说我要选择？哎，那只要我选择，那就不是神的主权嘛，对不对？那神的主权就不是我的意志了啊。那到底这两个东西也是一个奥秘，你知道？所以如果你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变成异端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预定论，预定论其实有问题啊。在教会历史上，有人太强调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人一点意志都没有，人不能够选择自己要得救，所以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白白等着神来救我们吧，啊，所以因为神的预定嘛，对不对？那神的预定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有没有我们的份儿？
当然有，魔鬼马上把你吃下去，如果你不赶快去找神。
所以这个就是，哎，如果是你选的话，那就不是神的意思了，神的主权。
好。
对，所以每一个你都可以从经文上找到一个东西，因为所以这是矛盾嘛，矛盾冲突。因为你强调神的主权的时候，哎，那我就没有我们的事情。哎，可是这地方又要我们去选择，对不对？你要去选择生命还是死亡之道，对不对？你要选择顺服还是不顺服，是不是我选择？那是我选择，那是到底是我选择还是神定的？
神先给我恩典，已经给我了 reservation。
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拣选的？
每个人都是神拣选，对啊，圣经上讲。
可是那为什么有些就他不信神的人，他说他是不是就不是神拣选？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
他问这个问题。
对，那不是神拣选的意思就是什么哈？这个人那就一个问题了，那我没有被拣选，就是神不要爱我了，对不对？那我要下地狱，是神把我踢下地狱，看我不好嘛，对不对？那这样是不是？那这样又有个问题了。
我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这个问题就是等于说是神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好像圣经上是这样子，一切都是神预定的嘛。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然后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有没有？圣经上有这个经文？
你已经说过了，你说我们一直犯错，最后神就不理你，你就刚硬了。
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哈？因为我们在讲到神的预定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神预定我们得救不得救，还有一个东西是神。他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自由意志？
有啊，
有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要我们去决定嘛。哎，那他好像就怎么样，有一点就让我们决定了，决定我们的生死嘛。
那就放手。
那放手了哈，你死你活不关我的事啊，对不对？那你来决定嘛。 那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神的预定的时候，你要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神的预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9节，好，那边讲的。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有一个叫做预先知道，啊，所以神是无所不知，对不对？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选择？
知道。
知道我们的选择，对。他知道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他没有加上什么他自己的推动，就是哎，看我们自己选择。他知道我们选择要他还是不要他，对不对？当我们选择要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就预定拣选我们。所以预定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叫预知。所以这个东西又很多人就说，哦，那你强调说，那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的生死了，不是神给你的恩典了。好，有人就会这样讲，就是你太过强调一方的时候，你就会否定那一方东西。但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一个叫做什么，这是一个神一个奥秘的东西，它其实两个是不冲突的。好，我们能够选择这个选择神是什么，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神，是因为他先给我们恩典。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给了我们恩典之后呢，
我要不要接受？
对，我要不要接受？好，那是不是说他给了我的恩典，我就一定是照单全收吗？不一定啊。那但是有一派的人讲，不是，神给恩典是不能够抗拒的，恩典是不能抗拒的，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要神，选择爱神，选择相信，是因为他先给我们这个恩典。可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决定相信，决定接受，神就这样子来拣选预定我们得救，预定我们或者是拣选我们。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是一个奥秘，你讲不清楚，你讲太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怎么样，否定一方面，你否定一方面，小心你就是变成异端。就像三是一，你否定一个东西，你就是异端，因为这两个东西它相容又是彼此分开的。那同样的，耶稣的神性人性基督论也是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救恩论。好，我再讲一次，正统教育有三个奥秘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讲清楚，你要讲清楚就会出现问题。一个叫做三一论，一个叫基督论，一个叫做救恩论。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任凭这神使什么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他自己要心刚硬，还是神使他的心刚硬等等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读到神使他的心刚硬，但是我们说为什么神会使他的心刚硬，因为神有没有给他恩典？
有啊，
有给他恩典，给他恩典，到最后他一再拒绝，一再拒绝，最后神就怎么样？神就任凭。那之后呢？他能不能再悔改？他就不能再悔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将来神恩典来的时候，我们接不接受？
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拒绝他的恩典，对不对？他最后会不会任凭我们？
会
任凭我们哈，他就等于说他就使我们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任凭的时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哈，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好，请看罗马书的第一章，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的是哈，所造之物就叫人家知道。好，那你看一下哈，可是有些人怎么样，他却不接受啊。那我们看，所以神就怎么样呢？神就任凭，你看第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有没有看到任凭这个字哈？因为这些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可是却不把神当作他是荣耀的，去荣耀神哈。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受造的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然后接下来你看又说了，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情欲的事。所以你说他们去放纵可情欲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要做的吧，可是这边讲神任凭，神就任凭他们，就随便你去这样子做吧。后来我们看到男跟男行这个可耻的事情，逆性的事情，神造人有他的一个 法则，一个定律，可是这些都违反了神的定力啊。然后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第二十八节，神就任凭他们，又讲到任凭，有吗？啊，然后装满各样的不义啊，等等等等的啊，然后他们不知自己要行，喜欢行，而且还喜欢别人去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任凭的时候，就是哎，他们自己要做的呢，还是神使他们？有时候我们讲任凭，就是神使他们啊，神使他们心里刚硬，神使他们就神的恩典来，他就不接受了啊。那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神会不会任凭我们基督徒？
会的。
有时候也会，所以要小心一点啊。所以你看后面有讲到说哈、啊，你这个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你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论断人，就在什么事定自己的罪啊。然后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啊。那你知道行这样的事，神必照着真理审判他啊，如何如何。然后呢，神不断的给我们恩典，对不对？你看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要得到恩典。神的救恩、啊、你一定要悔改。可是神一直给我们恩典，我们有没有还是不悔改的？我们想说今天不悔改吧，明天还没有机会，
不一定，
明天不一定有机会啊。我们以为说我们悔改，我们以为说我们悔改是我在做的决定，对不对？其实我能够悔改是神的恩典啊，神把悔改的心给我们了啊，悔改不是我自己做决定吗？不是，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人是怎么样？
不会悔改，
不会悔改，死不悔改、啊、我们是死不悔改的走之派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这个是圣经上讲的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一节哈、啊，然后他用右手将他高举啊，然后让他做救主、做君王，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我们讲能够赦罪的赦免是因为我们悔改，可是悔改怎么来的呢？神给的，记得哈，我们讲神给的。你说很多人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这是谁做的？神给的，对。但也有人不去约翰那里，对不对？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在那边，好，法利赛人。你这些是毒蛇的种类，所以神悔改的心是神给的。好，所以当神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要不要抓住？
要。
你不抓住一次，好，第二次可能还有机会，三次、四次、五次，到了有一天怎么样？
神抓回去了。
对，恩典的门就关起来了。好，所以这边你看到哈，悔改，你看继续看到刚才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哈，神要审判你也知道了，对不对？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对，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大家看第五节那句话很重要哈，你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哎，所以刚硬的意思就是我不悔改，啊，我就是很任性，啊，我就是玩梗，我就是要这样做，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神怎么说，不管审判临到我身上，我都还是不肯悔改。有没有这种人？
有。
有没有这种人？就像说，哎，已经快死了，有没有讲快死了？已经受了很多的审判，很痛了。你只要悔改的话，你就可以得救。这时候你要不要悔改？有没有人还是不悔改的？
有的。
还是不悔改的，因为这边有讲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神就任凭他，神已经把那个恩典的门。关起来了。神任凭的意思就是神有一个另外一个字，就是神使他不能悔改。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好可怕。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好，到底什么事情最可怕，是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是最可怕的事。所以我们要常祷告，神啊，不要任凭我，不要任凭我，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讲说，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啊，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心刚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即使审判来了，账都已经搭到你身上了啊，但是你里面还有一个还是不肯悔改。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十六章， 启示录的第十六章讲到神的审判啊，七个碗临到兽和兽的国敌基督。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被敌基督给掳掠了啊，那很可怕。我们看这个在第八节啊，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啊，他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悔改了吧？有没有讲悔改？没有，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之神的名啊，然后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大家看到并不悔改，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看紧要关头了啊，已经快死了，你还悔改就好了吧？可是人还是不肯悔改。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敌基督的座位哈，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然后有没有就悔改了？
没有，
他就咬自己的舌头，啊，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啊，所行的。所以我们说到后来，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就说神就是任凭他，神就使他刚硬，神就把没有把悔改的心给他们。所以人没有得到神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就不能悔改啊。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短短的这一句话哈，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啊。到后来我们会读到，刚开始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神给他机会，神给他恩典，可是到后来在第六第七灾的时候哈，这边就讲说神就使他的心刚硬。所以这边讲了几次啊，那到最后两次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在红海的边上，红海边，这他们都已经出埃及了，但是他们跑去追，对，到最后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去追，然后下到红海下去了，结果他们全部被灭绝了，被消灭了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啊，任凭。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那到底是法老很冤呢，啊，对不对？其实不是，神给他机会，可是他一再的拒绝的时候，神做的事情是任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恩典有他的一定的时候啊，所以救恩也是一样啊。那你拒绝救恩，为什么讲到当你拒绝的时候，信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之名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也是神会给我们机会，但给我们多少机会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跟神的他的公义的慈爱的原则并没有冲突哈。好，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的长子啊。所以以色列是长，那我们是老几啊？
小的那一个。
我们是小的那一个哈。啊，第几个？长子是第一个哈。那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耶稣，他是不是长子？
他是，他唯一的。
耶稣是不是长子？耶稣是长子哈。在什么地方？那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看一下。那以色列又是长子哇，我们有时候讲到长子的时候有一点这个也是会搞不清楚哈。你看第八章，那长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第八章的第二十九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我们讲预知嘛啊，然后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定啊，所以一直在预定的前面，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哈，预先所定下的人，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是长子，那我们算老几？
粽子。
粽子，端午节刚过了，过了好久了。我们是粽子哈，但是我们是不是长子呢？长子有几个？一个啊。有没有听过众诸长子？圣经上哪里有？以色列就是长子，这边讲长子，没有讲诸长子啊。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诸长子？什么叫诸长子？众长子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 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讲到我们有一天要到了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二十二节啊。我们不是到西南山，我们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什么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念起来很绕口哈。有名录在天上，我们是不是名录在天上？对，如果我们在它里面，我们名录在天上，诸长子，这边看到长子有几个？好多个长子啊。所以解经家问他说，哎，这个诸长子是谁？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天上的事我怎么知道哈、啊。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些可能是天使长吧，啊，天使长有个长字，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诸长子是指的谁？圣徒，圣徒名字录在天上的，我们如果名字录在天上，我们就成为什么？长子，哇！可是长子不是就一个吗？老大不是就一个吗？啊，你们这个底下的小弟想要做老大吗？啊，你们搞错，不要挑战哈。在猴子里面，猴群里面只有一个猴王，对不对？你要做猴王的话，你要跟他打，那打赢了你就成为长子。可是我们这边怎么会这么多长子？王有几个王？一个王，对不对？啊，那宝座上坐几个人？只能坐一个人哈、啊。有没有宝座上坐好几个人呢？
没有吧？
没有吧？啊，那宝座有好奇怪啊，那已经很大的宝座，长板凳还是什么哈、啊？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同坐在宝座上？啊，同坐在宝座上哈、啊，谁跟谁同坐在宝座上？耶稣跟神，对不对？耶稣有没有与父同坐宝座？
有
哈、啊，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啊，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里看到有几个人坐的？好多人哈、啊，耶稣跟父同坐，对。但是如果你得胜的话，我要与他同坐在宝座上啊。这个宝座几个人在坐？好多个哈、啊，不止一个了哈、啊。我们讲到得胜有好多人，不是很多得胜的话，144,000人啊，或者说多少多少。哎，所以你看到王有几个王？英少宇说一个王，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我们要与他同坐王？不只是同坐王，而且什么样？同坐宝座。所以我们在讲到长子的时候，是耶稣没有错。那讲到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样成为长子呢？我们怎么样跟主同坐在宝座上？不是坐在他膝盖上啊，我们要在哪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对不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那基督在哪里？在宝座上，坐在天上，对不对？我们也就在那么。你知道我们在天上是坐的还是站的？啊，不知道啊！我再给你们看经文，
无所谓吧？
哎，无所谓。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哈、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什么？坐在天上，有没有？坐在天上，他在天上坐着那个宝座。所以我们在讲到长子的时候，我们讲以色列，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应该是讲到耶稣，怎么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哈、啊？那其实不必奇怪，我们也是神的长子，我们名录在天上，因为我们在长子的里面，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我们与他一同坐宝座。我们名字录在天上，我们也是天上的长子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但是以色列他为什么成为长子呢？这个意义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哈、啊。以色列成为长子的意思是，那长子是第一个儿子，你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你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哈、啊，那这个出熟的。你知道出熟之物也叫做什么？出熟之物也叫做第一个生的 first fruit 啊。我们如果讲到英文的话，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所以意思就是，以色列是神的长子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在万民当中拣选谁？ 拣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第一个成为出所的果子。在何西阿书第九章里面有提到说，哈，以色列就像是一个出所的无花果献给他的，哈。所以我们在讲的说，在万民当中，以色列是神第一个所拣选的蒙他做他子民的民族，哈。可将来呢，我们全世界是不是他的子民？是哈，我们讲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民。可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他的子民啊。那只是在顺序上来讲的话，是以色列人先，所以长子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啊。然后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啊。后来的结果是埃及的所有的长子怎么样，埃及的长子都被杀了。那在埃及人的观念里面，长子就是继承法老，那他们也相信法老是太阳神的长子，法老是神的，他们的神的儿子。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到你皇帝是什么，天子。那这个，所以当这个长子被杀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就败坏那个埃及的那个神。好，所以我们这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比较难懂一点的啊，就是24节开始，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哟，怎么回事？
因为他的孩子没受割礼。
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哪一个孩子没受割礼？一个还是两个孩子？
应该两个。
如果我们看原文哈，有时候我们在解经要借得很细哈。这边就讲到西波拉，他的太太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那个他儿子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
应该是两个。为什么？
因为他两个嘛，他带两个，怎么只那这个儿子如果是两个，那就是复数了，对。可是这个儿子是单数，这个就很奇怪哈，单数啊，讲说他只给他一个儿子。那他，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嘛，另外一个叫什么？以利以谢哈，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前面那个名字我们知道，可是第二个那个名字我们到第十八章才知道啊。他两个儿子，有个叫以利以谢，那所以他是给一个儿子行割礼，可能就是以利以谢啊，小儿子，可能刚出生没多久，还是小的时候啊。那他割了之后呢，他就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什么意思？血狼啊，看起来怪怪的。雪狼的原文的意思，雪狼就是丈夫，好，狼嘛，雪呢，你就是男的嘛，新郎嘛，雪新郎，哇，这个电影可能雪新娘雪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其实他说什么意思呢？你是流人血的，使我流血的新郎，啊，那这个意义是什么意义？我们不晓得，因为他只讲到这里他就不说了哈。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那西波拉又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又再讲一句话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经文？这就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哈。那我们讲说西波拉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跟摩西讲说，你是我的血狼，是抱怨的话还是邀功的话还是什么样的话？
生气了，
好像是生气了哈，丢在你的脚前啊！我印着这个就丢在你的脚前，血狼。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这是流人血的，流血的新郎，好，你使我流血的新郎，所以有一点抱怨的话。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抱怨的话的意思的时候啊，我们说后来这个西波拉有没有跟摩西回到埃及去？
他后来是有，但是后来离婚了，不是吗？
有没有离婚？
不是离婚。
那后来他们出埃及，我们看一下哈，出埃及记之后，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旷野，那么到了西乃山，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啊，忽然就冒出一句话出来了哈，他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啊，看到这些事的时候，到第二节，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大家看到了哈，摩西从前打发回去，圣经上没有讲他什么时候打发回去哈，但是意思是他们出红海的时候，西波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 是后来这个才米甸的祭司哈，这个他的岳父才把他带过来，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啊，然后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啊，因为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法里脱那个法老的刀等等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是摩西曾经把他的妻子儿女怎么样打发回去，你怎么你回去吧啊，所以好像没有把他带到埃及去。或者是到了埃及之后看到这边情势不妙，好像把他拆回去，所以那个叶特罗才会把他带回来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也许就是在那一次啊，就是雪狼的这个事件之后呢，摩西就把他打发回去，有可能是在这一次打发哈。还有一层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比如说离婚啊，啊，你知道圣经上在讲到离婚的时候，你是不是说离婚吗？休了他，给他休书，打发他离开，也是用打发这个字啊。所以是不是摩西跟他离婚，我们也不晓得，只是知道说摩西曾经把他打发回去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可能西波拉在那个时候他就对摩西很不满啊，意思是他不想让这个儿子行割礼，他不想让儿子行割礼。可能我在想可能是这样子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以前他要给儿子取名是在什么时候取名呢？行割礼之后才能取名啊，对不对？以撒也是一样啊，七八天这个之后呢就给他取名叫以撒，对不对？那耶稣也是一样啊，还有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的名字叫什么？问问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写约翰啊，在割礼之后。所以通常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给儿子行割礼呢？就是生下来第八天行了割礼之后才有名字。所以我们在看到摩西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儿子格顺有没有名字？有啊。那第二个儿子一直没有名字，一直到这边我们看到哦，他的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嘛，第十八章的时候。所以有可能他给他这个起了名字，或者行了割礼之后。所以我们不晓得说摩西跟这个西波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啊，有可能说不定因为摩西你在我们这边寄居，你就是要遭罪，你生的孩子应该谁啊？属于谁的？属于米甸人嘛？米甸人就要照着谁的规矩啊？米甸的规矩嘛。那米甸的规矩就是没有行割礼啊，所以你也不要去给他取名字，这个名字算是姓谁的？姓我娘家的姓啊，对吧？啊，不是，因为你行了割礼的话，表示说你这个就是属于以色列人，可能是这个意思了哈。我们也不晓得，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新郎？是。他有没有给我们流血？
有。
所以有时候有一种意义讲耶稣就是我们的血狼，血狼，他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哈。那但是从这一层故事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解释说哈，为什么耶和华想要杀他？因为摩西回去嘛，对不对？他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做什么事情，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要遵守神给他的规定？神曾经跟这个亚伯拉罕讲说，好，那我给你们一个记号，跟我立约的证据是什么？行割礼嘛，对不对？如果不行割礼的话呢，就不是我们，我们就要把他从你的民中剪除。哇，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你看到如果没有行割礼的人就要把他剪除。所以摩西没有给孩子行割礼，要把他剪除，对，这是不是开玩笑。摩西以后是颁布律法啊，你看那个律法严不严格？
严格，
非常严格啊。你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啊？安息日做工的结果是什么啊？不是减薪或者是扣什么东西哈。安息日做工是用石头把他打死，有一个人去捡木材哈。意思就是说神规定的这个律法你不能够打折扣啊。所以摩西他带着神的使命，他自己本身就要以身作则，因为他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可能他做了一些妥协等等，你讲好了啊，说好吧好吧，儿子一个归我的啊，这个我在异邦做寄居的格顺，那小儿子就归你，好，不要行割礼。可是现在这个耶和华要杀他，你怎么没有给你儿子行割礼啊？那最后那个西波拉看到情况不对，有人讲说为什么想杀他，他怎么知道或怎么样， 有解经家说摩西得了一个重病啊，之后呢希伯拉好像就明白了，所以他就给他儿子行割礼，可是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啊，然后就说好，你这流人血的新郎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所以摩西就把他差遣回去。但是这边我们看到，就是摩西要进到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神给他的要求严格是很高的，好，非常严格，就是你必须也要遵行神的律法，不然的话，你没有做了这个事情的话，你没有办法这个来带领这个百姓。所以我们说，神开始的时候其实蛮严格的，神开始颁布律法的时候，你一旦是违背律法，你这个就是一个死罪啊。还有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看欺哄圣灵这个罪就死掉啊。所以我们说神他是烈火啊，他是轻慢不得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神就对亚伦说，亚伦是不是先知？亚伦是先知，米利暗也是先知，神有没有对亚伦说话？
有，神叫他去找他弟弟。
对，这里就讲了哈，27节，耶和华就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接摩西，他就去了，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哈，哇，40年没见了啊。那摩西比他亚伦比他大3岁，神的山，这个神的山所指的就是何烈山，也叫做西乃山啊，摩西遇见神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山很特别。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去以色列圣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旅程可以去那边看西乃山啊。那摩西将神打发他的所说的话，嘱咐他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然后他们又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把这个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些话都述说了一遍，所以亚伦就成为他的发言人，替他说话啊。亚伦成为他的口，然后亚伦将这个行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神迹，百姓怎么样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啊，然后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见神迹相信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敬拜神。好，所以这个是第4章，我们看他们回来了。那回来了之后马上就去见法老了啊。那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他去面见法老啊。那法老是当时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强的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啊，属灵上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王啊。你要宣告主的命令，他说啊，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有人这样子跟你说，你要不要听啊？哎，我谁啊？你谁啊？我是谁？对，他说耶和华是谁？对不对啊？那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百姓去呢？啊，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他对法老说话啊。那法老在当时他被视为太阳神之子，在埃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啊。那摩西是宣达神的命令，他其实就是直接挑战法老的权威啊。那在属灵上来讲，他代表世界的神，他代表撒旦的权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在他的辖制之下？对。那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从撒旦的手中被出来归向神啊。所以这个摩西的命令也是耶稣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使徒行传》26章18节啊，他说，这是保罗说的，耶稣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本来是属撒旦的，现在是变成属神的，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层意义，以色列人不只是要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家，被罪被死亡辖制的，然后出埃及之后就够了吗？
没有，
还要进到什么迦南地，还要进到迦南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就像这边所讲的，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同得基业啊。所以我们说出埃及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进到迦南地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蒙恩得救了，我们有没有进到迦南地？
还在打，
还在过程。是，但有一天我们会，只要跟随到底，一定可以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哈。所以他挑战法老，法老呢当然就不听了，他说耶和华是谁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以色列的神，这个神到底是谁？你知道埃及有很多的神哈，可是摩西跟法老所讲的这个神啊，不是诸多神当中的一个，而是什么？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人可不可以认识真神？人没有办法认识真神啊。所以埃及人认不认识这个真神？
不认识啊。
埃及人也不认识啊。埃及人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神他是耶和华？
被打到一半了，儿子都死掉了。
对，所以当他们受到审判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这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对，有一天什么时候才知道说哦，神就是神。所以有时候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到这个世界的人哈，世界的王，他们不认识神，这是可以知道的哈。那所以神就跟他讲说哈，这个先警告他们，然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到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啊。那所以已经先事先警告了，那事先警告的这个，可是法老肯不肯听？他不肯听，因为这个警告是一回事情，这是威胁而已啊，还没有真正临到，所以法老当然就不肯听，还是不容他去啊，不容百姓去。其实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神恨属神的人，你知道撒旦很恨我们吗？
恨
我。对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耶稣讲到说，世界会不会恨你们？
会。
世界会恨你们，在恨你们之前已经先恨了我啊。所以如果我们属世界的话，世界不恨我们，世界很爱我们啊，叫我们跟他一同灭亡，叫我们吃喝快乐啊，到最后是一起沉沦。那可是属神的人啊，我们讲到当我们成为属神的时候，他就会恨我们。那我们看到法老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法老都说，哇，摩西亚伦，你为什么使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看哪，这地的以色列如此众多，你竟叫他们卸下担子。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把照常把草给百姓啊做砖，叫他们去剪草，他们说做的树木，你们仍然跟他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啊，但他们只想要去祭祀耶和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奴仆的恶啊，这个法老不但拒绝，反而越加的苦待他们啊。世界的神辖制世人也是一样啊，他就是把我们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法老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他会更加的来苦待我们。所以基督徒会不会受苦？在这个世界上
会
受苦啊。所以受苦的话，你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恨我们啊。那他说，你们百姓旷工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做砖啊。这个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有啊，砖块是建房子，
他要建那个金字塔啊，建金字塔就没什么意义啊，只给那些观光客照个相而已啊，在金字塔上去。他们要祭祀耶和华，跟这个做砖哪一个比较重要？
祭祀耶和华。
祭祀耶和华就是敬拜神嘛啊。世界的人看敬拜神的事情重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干嘛去聚会，对不对啊？那可是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是朝见神，但是我们却做那些啊很没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的遗憾的事情，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将来会毁灭的啊。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的眼中是这是一个懒惰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就不给蒲草，那个以前做砖需要蒲草啊，就像钢筋，对不对？水泥要和钢筋，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一下它会松掉，它有了蒲草才会结实。其实后来他们在埃及的那个石块当中，金字塔那个石块当中，哎，发现有蒲草啊，所以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人工在做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蒲草也代表说草木合接，对，我们为了草，哇，我们有时候把草看着很宝贵，在神的眼中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有时候为那个不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哈，可是这些都是终归无有。那我们也看到法老给他们加重担子哈，法老不供应以色列的需要，却不断压榨他们啊，叫他们一直不断的劳碌，不得安息。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哈，这个圣徒，我们脱离这个奴仆的恶，我们就进入到安息里面。所以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守一条命令，叫做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所代表意义是什么？你们要纪念你们在埃及啊，一天工作，一个礼拜工作多久？
七天，
没有安息的时间，也没有过节啊。他们现在是要去过节哈，你要让他们到旷野去向我守节，要过节就放假了啊。那但是他不让你放假，就是说意思是没有安息。可是我们属神的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安息啊。所以我们看世界的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直不断地叫我们劳苦啊，那最终呢我们得不到安息，但是神要我们的是可以进入到他的安息。那督工哈，这里我们看到督工就不断地催逼，叫他们按照所要的砖头的数量去纳，不许他们懒惰啊。那百姓呢看到了就跟他诉苦，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还是继续加给他们啊。那跟他诉苦的时候没有用的话，那找谁诉苦？那就找摩西哈，他们就正遇见摩西在对面哈，在第二十节，就像二十一节，就像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向我们在法老啊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哈。”所以百姓他就向摩西抱怨，那摩西怎么办呢？
找神，
找神诉苦啊！如果有人跟你抱怨怎么办？找神，找神哈，所以摩西就到神那里去，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个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啊？”所以摩西的这个使命不好做啊，不是很顺利，反而做的第一件事很不顺利，对。所以这个百姓就向摩西诉苦，摩西就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你不要去担别人的担子，百姓的问题怎么样？也不是你的问题啊，是神的问题。神啊，你叫我来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后来神也眷顾他哈、啊。可是他跟神诉苦的时候，好，他说：“你看，我们做这些事情，跟他法老讲，他越加的苦待百姓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法老面前，好像有了臭名这样子啊。那这个本来我们在法老面前，神这个哈、啊，他们看我们就是很轻贱，你怎么去招惹他们啊？”那后来呢，你并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信心也是不够，对，我们开始哇，你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说哇，神叫我传福音，爸爸以为说是无往不利啊，凡事顺利，一传每个人都在那边悔改痛哭流涕啊，结果有没有？没有，然后就碰到很多不幸的哈。那这是凭着眼见哈，似乎神没有拯救他们，可是神会不会拯救他们？终究神终究会拯救他们哈，所以我们说摩西也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哈，他就是还是凭着眼见，你看不到神做的这些工作哈，但最终神是要向他们施行救恩哈。好，第六章继续，我们看他有一个有点 summarize 这些东西哈，做一个总结。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因他。”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赶出他们的地。所以神应许说这个没有问题，你只要耐心等候。然后你看到在第二节，神就小谕摩西的时候就给他的命令，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启示啊，神给我们的启示跟给摩西的启示跟给亚伯拉罕的启示有没有一样？
应该是一样，
应该是一样。可是你看摩西问神的名字叫什么？我是自由拥有耶和华。哎，可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他没说啊， 他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怎么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 我是谁，全能的神啊，显现为全能的神啊。那你看到在第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说我是全能的神，他并没有说我是耶和华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每一个人的启示不一样，神那么大，亚伯拉罕只知道神的这一部分，然后摩西知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因为已经启示出来了，而且还知道他是耶和华。哇，那摩西 我们现在都知道，对旧约的这个他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给摩西、给大卫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还知道这位神叫做耶稣啊，他们知不知道耶稣？他们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比他们多，对不对啊？我们比他们厉害是不是？
没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
所以你不知道神的名字的时候啊，你不很多东西你不知道，真理你不知道，但是有没有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没有，
没有啊。所以你看我读圣经读那么多，我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好吗？不一定啊。你知道 有人他对神的认识，他没读过圣经，可是有一天对吧，他在印度啊，听到有宣教师在讲啊，讲一些话，在交谈，交谈说哦，我们有一位神啊，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们在交话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位神叫做爱的神。那这个是一个小女生啊，在那边跟别人玩，忽然的话，忽然听见那句话就打中了她的心，她就知道说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叫什么？
爱的神。
爱的神，哇！然后忽然说，哎，有一位爱的神，从来没听过。哎呦，那印度有很多的神嘛，这么多神，就奇奇怪怪的啊，我不喜欢那个爱的神，我好喜欢的、啊，那我要他成为我的神。好，他就会说哦，爱的神，我要你做我的神。他就这样讲，讲了之后呢，啊，然后要吃饭，那吃饭的时候要跟他们的神，最大的神西法神说，哎，你要跟他谢谢怎么样？他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有一个，我已经把我自己给了一个叫爱的神。那这个爱的神呢，他不要我去拜别的神，叫我单单的爱他。我们有这么多神，或者不你不吃饭你就打哈。啊啊，你就不准你吃饭，可是他怎么样，就是不吃，啊，他就是说那个神就是讲说我不能有别的神，他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读圣经？
没有，
没有读圣经。亚伯拉罕有没有圣经？
没有，
没有圣经哈。所以讲到我们认识这位神，你要跟他有个关系，不在乎说你知道他有关的事情有多少啊，你即使他的名字很多不知道也没关系，那个人他也不知道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只知道是爱的神。所以他一直受苦，从小就这样子啊。本来他要点那个朱砂的这个东西，他也说不要哦，也是被打。后来这样子，他身上头上没有这个，谁也不敢娶他了啊。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就说一直住在母家。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就他是一个赌鬼，没有人要嫁给他。那这个干嘛？哎，你就嫁给那个人好了，赶快把他推出去哈。所以他本来嫁给一个赌鬼，哇，这个赌鬼欠了一大堆债，那这个债要不要还呢？这个债，结果呢，这老公跑掉了，他还不要还，他说要还，为什么呢？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还他的债？因为爱的神不喜欢我欠债。然后反正他碰到难过的事情怎么样，哎，他就跟爱的神敬拜，他也不知道怎么拜他。以前他们印度人拜神就是拿着围裙这样子献给他，爸爸妈妈打他的时候他难过，然后呢，哎，他就跟爱的神讲说，哦，爸爸虽然这样子打我，可是我还是爱他，因为你不要我去恨他，哦，然后神啊，怎么怎么样，我还是爱你，哎，然后神就安慰他，啊，所以每次都碰到难过的事情，他就这样敬拜，啊，你说我们哪个基督教有这样敬拜神的吗？拿着围裙，哎，可是他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认识这位神，啊，然后后来呢，有一天过了二十几年之后呢，啊，他又一直经过一个地方。啊，那个人有个在一个福音布道的，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你们知道这个爱的神吗？啊，也是讲到爱的神，哎，你怎么讲爱的神啊？那爱的神的名字叫什么吗？他叫做耶稣。后来怎么样？后来他终于知道第二件事情，他叫做耶稣。然后呢，结果说，哦，爱的神叫耶稣，怎么怎么啊？反正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他的故事是有一个叫做Amy Carmichael 他写的啊，他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就是认识这个人，他认识他是已经四十几岁， 然后他讲到说他的故事，他过程，那后来发现他讲的耶稣，他讲那个爱的神，他说你没有读过圣经，没有读过圣经，然后讲到说他的那些故事，讲到神怎么样跟他带领他，叫他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干嘛干嘛干嘛，完全是这圣经上讲的这位神。哇，你只知道两个事情，一个叫爱的神，一个叫他的神叫名字叫耶稣，可是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比我认识的还要更深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的带领，它是一点一点，但是其实不要计较，你要知道很多啊，你只要有他一点的启示，那就不一样，就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虽然他不知道神叫耶和华，他不知道耶稣，可是他跟神的关系确实非常的深刻啊。然后呢，我坚定以他们所立的约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神都跟他们立约了。然后也应许说要给他的后裔，那后裔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哈。然后他就跟摩西讲说，我要坚定跟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因为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叫永约，那不只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是跟他们的后裔要立永约。那这个约呢，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让他们得地为业哈，然后呢，而且救他们脱离埃及的重担，最后是领他们进到那个地为业，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后来呢，神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之后，跟他们立约在西乃山，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他们跟神立约的名字啊。那个应许好不好？很好啊。他跑去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了有没有很高兴？
没有
很高兴，他不肯听他们的话，非常愁烦哈。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啊，只是看眼前的环境。然后摩西又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个你跟晓谕摩西说，你叫法老啊让以色列人离开。然后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肯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呢啊。那所以其实摩西的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啊。那但是神给他安排了谁？他的哥哥叫亚伦啊。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十四节，从第十四节一直到后面啊，你看就记载了一些家谱的名字。那这个主要的家谱的名字啊，最主要是指的利未人啊。你看到以色列长子有这些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从利未在第十六节开始啊，只讲到老大老二老三啊，就没有讲到老四，后来就没有说哈，直到讲到老三立位的那个，他就写的很多哈，讲到他生了格顺、哥侠、米拉利，所以我们说立位人啊，以后我们在读立位记，在读讲到立位人在服侍的时候哈，就是立位的儿子有三个儿子，有格顺、哥侠跟米拉利，那这边有记到哥侠族哈，哥侠这个。儿子是暗兰啊，然后如何如何，你如果看下去，你看看讲义好了哈，我们看讲义的第十一页，这是讲到以色列的家谱哈，稍微记载一小部分而已哈，特别是在立位的那个部分，家谱很重要啊。旧约很看重家谱，为什么看重呢？因为祭司，你要成为祭司，你要看你的家谱，你是不是亚伦的子孙啊？把你的家谱拿过来，我们来验明这个身份。弥赛亚也是要看家谱，你看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必须要验明正身。那我们现在不看家谱，我们不看了啊，因为我们都是祭司了啊，我们都祭司。所以这边其实在讲的什么东西，在讲祭司的一个职分，因为后面是记载的是亚伦的啊，所以我们看这几代这样子看啊。我们现在是家谱不重要，因为我们是在灵里面的，一个是利未人啊，利未人。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啊，那他的后裔这个利未是十二支派之一，他的后裔包括亚伦的子孙，亚伦就是祭司。那他的儿子三个儿子格顺、哥侠、米拉利，这个三支哈，他成为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在殿中服侍的利未人，他就是从这个三支分成不同的班次哈。好，那三个当中哥侠最重要的是哥侠，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从哥侠这边来的啊。那你会发现利未人当中最靠近圣所服侍的就是哥侠族啊。 那这边有记载有一个叫可拉啊，我们也讲到可拉，所以可拉跟摩西其实是堂兄弟啊。那可拉很有名啊，因为后来他背叛而灭亡，他地吞了啊。你看到民数记十六章就他们看到那个，可是他的后裔参与这个歌唱的服事，在那边有读到有个歌侠族里面有个叫西曼的啊，西曼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哈、啊，跟这撒母耳有关，撒母耳也是属于歌侠族的哈。啊然后在诗篇里面提到很多可拉的后裔等等的啊，所以这边跟这个利未的服事有关系啊。那歌侠生了暗兰啊，所以我们讲暗兰，暗兰是谁？暗兰就是摩西的父亲啊。然后他娶的妻子是他的姑姑，他呢娶了他的父亲的妹妹为妻啊。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啊，律法摩西律法颁布之后可不可以？不行了哈。所以在此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近亲结婚都还可以，然后从暗兰生的就是摩西跟亚伦哈。那这边有记载亚伦家他娶的是伊丽莎伯哈，他是属于犹太族啊，犹大族的啊。那代表是祭司，就是利未族跟犹大是代表君王跟他们结合的哈。那所以神就拣选亚伦做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家族啊，所以这边有提到他跟这个生了四个儿子哈、啊。那这个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跟以利亚撒、以他玛啊，在第二十三节。那其中两个儿子后来献燔火死了啊，那后来的事情啊。那当中有一个是继任做他大祭司的是他第三个儿子叫以利亚撒啊，所以这边有讲到以利亚撒。那边有讲到以利亚撒又娶了一个人，给他生了一个菲尼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菲尼哈后来也成为大祭司啊，所以这边其实在记载的，如果你们把整个圣经把它仔细看一下啊，其实就是讲到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是亚伦，第二个大祭司以利亚撒，有没有看到啊，他的儿子，第三个大祭司就是以利亚撒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叫做菲尼哈。那菲尼哈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米甸人不是在那边诱惑以色列人跟他们行奸淫吗，他就把那两个男的女的把他用枪把他刺透了，然后瘟疫就止息了。所以我们看这些只是这样带过去啊，给你们有个概念。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看到利未之后生歌侠，歌侠生暗兰，暗兰生亚伦啊。所以我们说到四代，第四代之后啊，神就把他们带回迦南地啊。好，所以这个但是摩西呢是亚伦的弟弟啊。那耶和华就是说将以色列人按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带出来的就是这个摩西，这是神给摩西的命令。所以神差遣摩西不是独自一个人服事，而是为他预备他的哥哥亚伦跟他同工。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啊，神叫我们服事是两个两个出去，你一个出去也可以啊，但是最好是能够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人同心凝聚更大的力量啊。我们说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保罗出去也是一样啊，他也是有同工跟他一起去，好，那他也在那边一直推辞啊，哈，可是神给他预备这个亚伦，好，那第七章，我们看到第七章，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哇，代替神，我们是不是代替神？
是
啊，我们有时觉得讲到说，哎。亚伦要以你为神，你要以他为你的口，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跟先知是一样啊。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蒙召的时候，一个是八十岁，一个是八十三岁，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年轻。所以神在晚年，他们晚年的时候服侍他们，他们会不会软弱？
会
软弱，会不会抱怨？
会
不会不信？
会
会，神会使用软弱的人，但只要我们忠心顺服，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大能啊。好，所以摩西他是代表神，所以摩西为什么代表神？因为他传讲神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称他为神人，神人摩西。我们是不是神人？应该是，不大敢讲，我们是神的儿子了啊，所以有传讲神的话啊。所以当我们耶稣讲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反应是什么？
很生气，
拿石头打了。就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哎，经上记得说我称你们为神，神称他们称我们为神，是不是？
没有，他说小的神，哎，大的 的神、
那个字是小的神，但没关系哈。但耶稣解释说哈，怎么样的人神称他为神呢？承受神的道。所以你只要传讲神的道，神的话，你是不是神就称你为神的儿子哈，小神哈。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传讲神的道，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哈。摩西代表神说话，他就是神人啊。那个亚伦就成为他的口啊。那所以我们讲到亚伦他是摩西的口，就是他替摩西说话的意思。那但是呢，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这边讲说他有十次神使摩西的心刚硬，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啊。那起初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他一再的心里刚硬的时候，后来神就任凭他啊。所以圣经上也讲到，大概另外有十次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的哈。好，那最后呢，神是带领以色列人，他说是军队出埃及，这些人是为奴乌合之众啊，但是神看他们却是一个军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不要小看我们哈，我们很有权柄。那军队预备要进到迦南地，我们预备要征战，我们要得地为业。所以我们要不要征战？
要，
我们要征战，靠主可以得胜啊。然后埃及人法老一直说不认识耶和华啊，但是神说我要降灾给埃及，他们不认识真神，可是呢，等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神就是真神，独一的真神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行的第一个神迹哈，第八节。那他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个奇事吧，那你就叫亚伦把杖丢在面前，本来是叫摩西对不对，现在叫亚伦，亚伦也可以变神迹哈，使杖变作蛇啊。那他就照着这个去行了，结果呢法老的术士也照样行啊。然后呢，可是亚伦的杖把这个法老术士的杖给吞了。你说这个法老的术士，我们现在看变魔术有没有？有没有人变出蛇出来啊？有没有？在中国好像也有这样子，忽然之间就空中抓蛇，有没有看到？你又不知道这个一个气功大师，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就是魔术师嘛。你们知道魔术师其实他是障眼法嘛，他其实藏着一个蛇嘛，叫他的助手抓个蛇啊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这个经文，就说法老的术士他弄的是真的蛇，还是障眼法，还是我们搞魔术？
假的吧，
是假的还是真的？他可以把杖变作蛇？
不行，一定是假的。
术士可不可以行神迹啊？其实哈，你不要以为说属灵的事情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可以行神迹，撒旦也可以行神迹，对不对？那些邪术士他们也可以行神迹。我们看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以后你们会看到神迹哈，可能不止一样神迹的时候，但是你要注意，不是每个神迹都是出于神哈。你看第二章，以前在使徒行传我们有读到有一个行法术的，叫西门的，有没有？啊，有好几个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他们看的是那个神迹还是说是骗人的哈？你看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什么神迹异能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哈，神迹异能。所以神迹异能这些东西是有的。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你看那个西门哈，第八章的第九节，腓力传福音到西门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无论大小都听从了他。所以这个行邪术的事情是很普遍的，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未卜先知，你有没有听过未卜先知？啊，占卜。啊，在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不是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这个使女吗？然后呢，他的主人就赚钱了，对，因他后来保罗把这个赶走了。赶走之后，哇，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哈。所以这些属灵的事情，黑暗的权势，他也可以行神迹，啊，异能， 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他们也是可以行神迹，是表示说他们的能力跟神一样大？
不是，
不是，亚伦的杖把他们给吞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他们可以行神迹，可是呢这个神迹却是怎么样，不能够胜过行的神迹。还有另外一个，法老的面前有很多的术士啊，你知道那些行政长官哈、啊，没办法区别哈、啊，所以这个他们为什么没办法区别？因为他们被蒙蔽，被蒙蔽。好，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保罗传福音曾经到了有个地方，那也是碰到有一个自称是假先知的啊，叫做以吕马的，有没有？那这个人跟那个他的行政长官叫方伯的，是求保罗，就是地方行政首长，就像法老手下有很多这种人哈、啊。你看在这里，这个第六节，第十三章第六节，保罗跟巴拿巴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有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大人，啊，称为巴耶稣。这个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通达人，啊，那他请保罗来要听神的道，对不对？可是那行法术的于吕马，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叫方伯什么不信真道。所以这些法术、行法术的人，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怎么样，是叫人家不信真道。而且不只是不信真道，最后呢，如果你在那边行法术行多了之后，会不会有问题？可能会有问题啊。我们教会就是也有人，就是他的亲人啊，去玩这个法术的东西。你们知道碟仙啊，碟仙有没有人玩过碟仙？最好不要玩。你不要说玩玩游戏有什么不可以啊，就人去玩了啊，那就人去玩。结果问碟仙说，你叫什么名字，拿个报纸啊，叭叭叭叭叭叭S 不不 A T A， 吓死了，下一个可能撒旦嘛，吓死了，然后他们就不敢玩了啊。结果后来呢，那些玩的人，他们听说结局都不好，有的生病，有的病死，有的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邪术东西不要去碰。为什么啊？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讲到那个邪术的东西，你不要去碰。因为当你碰的时候，你就给撒旦有权势。听起来是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是存在的哈。所以法老他有这些行法术的，这些行法术就迷惑法老。你看我们很厉害，我们拜的这些神，而且在当时埃及拜很多的神，所以有很多这个邪术的事情啊。但是摩西跟亚伦去，就是显明一件事情，神的权柄大过这些，把你吞掉了。那吞掉了之后呢，啊，他有没有悔改？
没有，
没有悔改。法老这边讲到，法老的心怎么刚硬啊？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从摩西跟亚伦啊。所以之后呢，神就会再继续降灾。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迹。可是之后呢，神就开始要降灾了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神开始在埃及所降的这个十个灾。好，所以我们看神差遣摩西跟亚伦啊，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故事，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那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摩西以为哈，人若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然而他精彩的人生却是从八十岁才开始的。那神呼召他进入侍奉的领域，虽然在侍奉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的挑战跟险阻，但神时刻与他同在，带领他克服一切的困难，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然后权柄更加彰显。我们蒙召也是这个样子，不仅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福气啊，而且要跟随主走侍奉的道路，借着侍奉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跟认识神的法则。后来我们说啊，诗篇讲到说摩西认识他的法则，为什么呢？认识神，跟神面对面啊。所以其实我们要进到侍奉里面，我们才能够啊对神有更大的经历啊，能够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让生命为主所用，成为神的见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后来神在讲摩西的时候也是一样，讲到他是与我面对面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给摩西使命，但是神也给他恩典。同样的，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他，那 其实我们最大的得着的祝福就是我们自己。好，今天我们所讲的就讲到这里。